好，那我们这个星期听的是谦卑啊，也是最我们谦卑和顺服的信息，我们也是讲到也是最后的一次分享哈。我看了大听了大家好、啊、都在讲那么多的见证哈、啊，真的非常的感人。好，那真的是大家都在讲了一个，就是在我们在很多遇到很多的难处。好，在走属天的路上，我们常常会走到一个旷野。好，会旷野的时候，神在乎的是你的反应。好，那今天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讲到他们在这个他们在旷野里面，好，他们如何的用敬拜、用赞美，好，完了以后去能够胜过他的环境。好，那我们真正的。这需要一个谦卑的心，而且旷野的目的哈，你真的是知道神是来试验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平常我们等候神，好像等候神，好像啊，真的是觉得好，感觉好舒服，好怎么样？但是你环境是作为一个试验，是试验你等候神真的是有没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没有结果子。好，那这就是旷野的目的哈，试验你与神的关系。好，那为什么要神让我们经历旷野呢？很多人在旷野的时候，我说神你不是爱吗？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实际上神为的是要看你的反应，看你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啊神不爱我了，或者是其他的负面的反应，然后离开神。好，那有些人说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不一定的，这是看你的反应。如果你的反应非常负面的话，苦难只能成为你的苦毒，而且越来越苦读。就像刚才也姐妹讲说啊，她就是想学谦卑，好，然后呢对先生对婆婆啊一直都很好哈，但实际上她就是里面是个闷烧锅。好，所以这所有的环境对她并没有益处，她里面越来越苦读，直到她最后愿意放下来。好，实际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旷野，他是为了给你锻炼你的信心，把你的信心越来越拉大。好，因为这样的话你有了信心，他才能够在上面建造更加重要的工程，否则他建立不了。否则信心是要经过环境的考验，好，你要经过这样的考验以后，你的里面的生命才能越来越扎根，否则我们的信心是很浮浅的。很多人信主很多年，那个信心还是在，哦，神的恩典今天临到我的身上，哎呀，神真好啊，我的信心大增。好，过两天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一直就在那绕，一直在那找，怎么祷告你都看不见，你就说，哎呀，神不爱我了，哈、啊，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了。好，所以这就会在你里面就成为。里面呢，你的闷烧锅哈，就在里面越来越苦毒，里面就是野草就在蔓延，好，压住了你的信心的成长，你慢慢的发现就没有办法这个相信他了。好，就像我的孩子，好，我的孩子现在都一个老大是28岁，老二是24岁，好，他们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为自闭症。如果我祷告，因为我实际上我也祷告，祷告了以后我看不到结果，而且越看呢，有时候一祷告，这边祷告，回头他们就在那尖叫啊，那种很多的一些这种症状还更加的严重。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说神啊，你真的不爱我？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真的不爱我？好，你就会在一个忧虑的里面。因为有很多次我也觉得说我的祷告神真的不垂听，但是我唯一抓住的就是说我好像有些小的事情上常常经历恩典，在孩子的上面我知道一祷告就经历小小的恩典，但是我就是跟神说那些小小的恩典我真的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们的孩子完全得医治，但我看不到。好，这就是一个 信心被试炼的过程，被锻炼的过程，你在看不到医治的时候，你还相不相信他？这是神，这是神一直在看的。好，那神就一直在里面，就在几次后，几次神就跟我就讲说，我觉得的医治是我的孩子要读大学啊，这才叫真正的医治哈。当我的老大读了大学，我就跟我跟神说，我们老二也要读大学，但是我的老二却没有走这一步。好，那我里面就有些蛮低沉的，我就问神，神就说，如果我没有让他读大学，没有让他读大学，但是他活得很快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到后来一直软下来跟神说，只要他快乐，好，我就接受。好，好，我就今天我读了那个诗篇84篇第六节就讲到，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覆盖全地全谷。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一定会经过流泪谷。好，这个里面的一句就是叫做经过，只是经过，而不是在那里扎营扎下来，在那一直流泪，一直伤心，一直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的，你为什么不给我？我那个时候跟神说，我这一生的祷告，我就只在乎那一件，要不要被垂听？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完全得医治，希望我的孩子像别人的孩子一样，然后读大学这样的。好，那我的老大大学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他找工作上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好，我就跟神说，你让他读了大学，难道他不能找到一个工作吗？好，我就跟着为他为祷告，我就跟神说，我等你的时间，我相信他会成为你的荣耀。好，他找不找的工作都在你的手中。后来我就发现他很轻，后来就是找到工作，而且他自己现在又想自己复习考试，考 GRE， 他想去读这个研究所哈。好，我觉得都是神的手，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做。好，那我们就是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在这种流泪谷中就会定居下来，就会觉得一个伤心，一个自怜，就会觉得说，神那里为什么这么对我？别人都是健健康康的孩子，好，我为什么会这样？好，就会感觉就会是，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就会被仇敌摧毁。好，那实际上这个流泪谷，我告诉你，只是一个训练的场所，神训练你的信心起来，是一个考验的居所，就是考验你，就是说你祷告没有马上能够得到垂听，你要不要一直相信他？好，所以当这，而且这个试炼会很快结束，对我们人来说不一定。你看我现在是我的孩子已经20几岁，所以是经过了20几年才走到现在。好，但对神来说，他千年如一日。好，我们说，我有时候跟神祷告，我说呀，你千年如一日，可是我在世界上，我并没有1000年能够活在这世界上。好，你能不能快一点？我有时候跟神说，你快一点，好，别等1000年哈。好，神不会了，好，神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就是医治有时。一切都是有他的定时，我是相信，我跟神说，我流泪的时候有时，我欢笑的时候也有时，一定会流泪啥，就是当我经过流泪谷，我一定会有一个喜乐充满在我的里面。好，就像罗马书5章5节里面就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我就跟神说，我一直盼望你要得医治，而且我一直跟别人讲说，神一定会医治我的孩子，好，他们一定会怎么样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一直都跟别人这么说，神啊，你要叫我不要羞愧，我等候你的人不至于羞愧。 啊，盼望不至于羞耻。好，神，你将圣灵那种爱浇灌在我的里面。好，我知道你是借着这个流泪谷，你就是来训练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刚强。好，就是进入一个神圣的经历。好，就是一个进入一个无法触摸的实际，就是我知道耶稣爱我，他会做这种医治的工作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好，那就像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里面有讲的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好，因为就是因为这些旷野的经历，就是越来越会，我们就会越来越知道明白这位神是这么爱我们。我明白，好，我就是说实在话，我经历了就是二十几年这么过来，好，我就发现我的性格和各方面，我里面越来越刚强，好像不会再因为我的孩子的任何的事情哈，任何他的好像看起来没有改变，特别是对我们的老二，但是我就觉得神就是在训练我，我就一直在一个喜乐的里面。因为后来我发现很多的东西是一个选择，你的快乐是一个选择，你的健康平安爱都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被动的去说，哎呀神啊，你今天这个要聆听我的祷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才能够快乐，我的孩子一定要全部被医治，他们都要上大学，都要拿博士，拿什么东西我就才会快乐。你觉得真的吗？如果忧虑，我真的告诉你的忧虑重担那个东西是一个习惯，你即使神把所有你要的都给你了，你觉得你还会快乐吗？不一定的，因为你已经习惯落在一个忧虑的里面，你根本就不信这位神。好，那所以我每天早上我就跟神说，我每天就是活在今天，我不是活在过去。过去我可能做了很多的错事啊，这啊那呀，怀孕的时候别人说啊，也许你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后来我一说，你说这些没有意义了，孩子已经二十几岁了，我现在还要，难道我还要再去想一想我过去在怀他的时候我到底做了哪些错事，我想都不会去想。因为这个在自闭症这个里面并没有有人说，没有这种研究证明说是母亲的责任，好像是怀孕中间怎么怎么样才造成这个好像还没有这个定论，所以我也不会去自责。好，因为这个是已经是成为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到底怎么样我也不去想。因为有时候以前我就是忧虑，就是想说哎呀他们以后，有时候我会想将来我被主接去了以后，我的孩子有没有生活，有没有来源，有没有人照顾他，又就是想到这些，将来在神的手中，我就把它砍断，过去我也把它砍断，将来也砍断，我就是一天的担子就一天担。我就是说早上起来我就跟神说，我今天就活，决定选择今天活在平安当中，我今天活在快乐里面，我今天就是要健康。好，今天我要祝福，今天我也要智慧。所以就是实际上今天你可以选择是生还是死，是选择祸还是福。好，神给你一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选择，好不好？所以你今天好，就是要选择，不要忧虑，你要相信这位神作王掌权在你的生活在你的任何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好，所以实际上哈，我们那几天我也跟大家提到，神在寻找一个居所，他寻找的居所是什么样的居所？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仍然可以有谦卑下来，你有谦卑，你里面才会有安息，才会有平安。谦卑的心在受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还有一个谦卑的心， 你这就是他的居所。好，那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就说到，旷野有个声音在喊，他要我们预备神的道路。好，那这个我们是在旷野中，实际上是为神预备空间。好，就是哪怕你现在在经历沙漠，好，但是实际上呢，你就是在一个谦卑的里面，好，为神预备一个大道，一切的山洼都要被填满，大小山冈都要被削平。好，就是谦卑的心就是一个至高神的居所。好，所以那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好，所以神借着环境让你谦卑下来，让你安息下来，你谦卑才会有安息。好，这样你的生命才会能够更加的扎根。否则的话就像诗篇四十二篇这个七节里面讲的，深渊与深渊响应，这个是一定需要深度的，你的生命需要有一定的深度，你才可能谈得上深渊与深渊响应。否则的话就是表面与表面呼应，就是你停在一个表面上啊，今天啊，神给我一个恩典啊，神真的好爱我，明天你遇到一个风暴，你就觉得神不爱你了。好，当你的生命经过了这个旷野，你就会越来越扎根，越来越进到水深之处。水深的地方一般风暴是影响不了水深的地方，你会在那一直平静。好，那最近我就一直在问神说，那我们都不想忧虑，谁想忧虑呢？但是这个社会这个忧虑的人非常多，吃那个忧郁症的药，治忧郁症的药是最畅销，在美国是最畅销的，大概在中国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畅销的药，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末世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找一个公式哈。所以那天我就一直在想，好，神就让我看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真的就讲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哈，就是讲到啊，我那天也跟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就要去在神的面前去思考说，哎，这个困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好，然后去问神说，哎，这个最快的坏的结果是这样，那我怎么样改变呢？好，那我那天分享了以后，就有人就跟我写了就写短信发短信，就说我现在生病，很重很重的病，那我用你这个公式，那我怎么用呢？好，那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觉得你生这个病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了嘛，生病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对不对？好，那我就跟他，我就后来那天我就后来就想到一个故事哈，我还没跟他讲呢，如果这个姐妹听到这个故事哈，我也想是讲给你听的哈。就有一个人哈，他就是想用这种公式哈，他当时是因为是长期的忧虑嘛，忧虑的话会引起很多的生病，特别是对胃的伤害哦，胃和心血管的伤害，他得了高血压，还得了这个胃溃疡。所以他的胃溃疡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里面都在溃烂呢，他每天需要护士要跟他洗胃，他吃下的东西要用洗胃把它洗了，否则的话他里面就是溃烂。后来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基本上你大概只有一两个月可以活，因为你这种生病的情况就是这个样。所以他后来就知道听到了这个公式哈，说哎，那个生病的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嘛。他就想说，那如果我只有两个月可以活，那我肯定不想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天天躺在床上哭泣，那我这两个月呢，我怎么样使我这两个月好过一点？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说反正就这两个月了嘛哈，那我就去想去出去这个坐游轮哈，到这个东方游轮哈，到一些东南亚一些国家去玩哈。他说他这一生都没有去玩嘛，好，他就买了一个游轮，因为他比较有钱哈，所以他怕他死了嘛，医生都说你这样的一定会你不会活得回来的，因为你现在里面都溃烂，只能在医院里面天天要被洗胃。 好，这种情况他说不要紧，他说没关系，他说那他就要医生说你教我怎么样，我自己洗胃，我自己洗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只有两个月嘛，那我就出去玩一趟，反正我要面对死亡嘛。好，他就完了以后，他买好了棺材哈，他买好了棺材，然后呢，他就花了钱，就去跟船长说，我把棺材带上来哈，如果呢我死了以后呢，你就想办法把我给，就是用各种这种冷冻啊、冰啊、冰冻啊这样，然后把我冰到棺材里面哈，就这样子，然后呢就让我回来就。在下葬就是这样子，他说反正我已经就是决定我会死了哈，他说我要面对，我就是决定在这两个月，这个他就是买了一个很长的那个旅行团哈，那个游船大概是在海上两个月的那样子，还有我要吃喝玩乐哈，就是这样的。好，他就在船上哈，他就要跟他自己讲说，我就是要快快乐乐的过这两个月，每一天。好，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这个还自己洗胃哈，每天还是学会自己洗胃。他就发现呢，几天以后他就不需要自己洗胃了，而且吃的东西呢，他也那个胃溃疡好像没有那么痛了。他原来是晚上，因为他忧虑嘛，总觉得自己要死嘛，所以他晚上常常是睡不着觉，整夜整夜睡不着。他现在一次吃饱了，完了以后呢，又跟人家又在船上一吃饱了，就跟人家喝点酒，小酒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个医生觉得说他你这个胃绝对不能喝酒的，他喝点小红酒。好，完了以后又跟人家讲笑话哈，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这两个月就要快快乐乐的去面对死亡。好，完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小酒也可以喝，好，有些药，有些食物哈，甚至在这个在东南亚一带，有些很怪味的那种佐料哈，那种食物，他吃下去也没有事情，胃也不痛，好，各方面他越来越好。他两个月以后呢，他不仅没有死哈，他回来以后呢，他竟然回去上班了，他就好了，慢慢就越来越好，好，他就发现。他就后来发现说，原来很多的病哈，是他忧虑形成的。好，很多的那个胃溃疡，特别是胃溃疡，实际上很多的病，你去找医生，很多的医生都告诉你，你的心情绝对会影响你的身体。好，那像癌症也是的，每一个负面的情绪就是一个癌细胞。好，那个说高血压也是的，当你的情绪非常负面非常激动的时候，你的血压会冲得很高。好，那会，所以当他这样子愿意下来，愿意面对，你愿意面对最困难最坏的环境以后，你自己说在这最坏的环境中间，我面对神啊，你帮助我，我如何在面对这最坏的结果的时候，我如何让自己活得好受一些，神就会帮助你。好，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好，实际上他这样做，在不知不觉的，他实际上把重担交给了神。反正我这两个月嘛，我就说，他就想说，两个月我的命在你手中，我就好好的去享受神你给我的这两个月的时间。好，圣灵就会引导他，他又会去，他后来在船上还学会跟人家讲笑话。他原来另外是一个忧郁，极度忧郁的人。他因为他总是在忧虑，因为他的胃每天要洗肠子啊，洗胃啊，这样子他很忧虑。好，那当他行动的时候，哎，神就让他很快乐。他后来还在船上跟人打高尔夫，还跟人家学打扑克，好，打玩各种的玩游戏。他就会觉得说，我两个月反正就要死了，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游戏都学会。他就学玩那个某一些啊，就是牌骨牌哈，就是也许跟麻将差不多的那种西方的那种牌哈，他打很会打哈，好，就是这样子。他到后来真的情况却是皆大欢喜，神就救了他的命。他回来以后发现，哦，原来我这样子真的可以啊，可以得医治。所以你要真的要记住这个解除这个忧虑的这个。公式就是把最坏的环最坏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把它写下来，说如果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我要如何每天面对这一天，面对走向这个结果的，我要如何去做使我好受一点点， 是这个结果也许不会发生，好，神就会带领你。好，那当然这个公式并不是套用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哈。后来我告诉你还有一个解除忧虑的步骤。好，我现在发现了哈。好，这个步骤呢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要看清事实，第二个是分析事实，第三个是解决问题。听到没有哈？我会慢慢讲哈。第一，看清事实；第二，分析事实；第三个，解决问题。好，那我们怎么样子看清事实？你首先哈，你自己面对你现在的困境的时候，让你非常非常忧虑的时候，你先把它写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想不到问题是什么，就是拼命的抱怨。哎呀，今天这个那个的。好，所以。所以为什么有些同工有时候告诉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到底要告诉我一个什么问题？你只是把一些现象一大堆的东西告诉我，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好，你先，所以我就后来我也很希望同工也要学会这个哈，你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来告诉我哈，你要先把它写下来，用一个笔记写下来，我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好，所以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去仰望哈。好，那第二个呢，你就要分析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为什么呢？好，你就说为什么呢？好，你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啊，就是我对，就是对方不对。你要首先你要自己学会向第三者，好，因为旁观者清嘛，对不对？你就是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敬拜的等候神的时候，说神，我就跳出来，让我成为第三者，成为一个客观的来看这件事情，甲方和乙方他们到底在这里冲突的当中，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你分析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学习作为对方的辩护律师，比方说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可理喻，我要告他。好，完了以后呢，你就自己在想说，如果我是对方的辩护律师，我会说什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对方，所以我们就觉得对方一无是处。但是你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看我这个人，好，所以你要学习一下子是。当对方的辩护律师，你这样子去，你把这些东西你先把它写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分析这个事实。好，当你因为你常常如果你的事实都没有看清楚，你绝对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要知道什么是事情，什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先把问题抓出来，不是一大堆牢骚话哈。完了有分析这个问题，分析这个事实，站在多方的立场去分析，然后第三步，好，你才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一般不止一个方法，你就会 ABC 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也写下说每一个方法的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后果会引起是什么，然后你去选择行动哈。好，那今天我今天就听到一个故事哈。这个人呢是在他就是在这个就是他在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他在中国做传教士。好，他在做传教士呢，他就做一些就是传教的工作哈。日本人也没有管他了，但他有一次可能是也许有一点点日本人怀疑他反日本。好，那完了以后呢，就有点想找他，有一个日本海军司令部的一个什么队长哈，那有一个司令哈，一个是就是不喜欢他了，他就觉得说他一定想反我们日本哈，完了以后呢，还找他的秘书去问话，好，完了以后还说你就是反我们，你就是反对我们日本在这里的怎么就是抗日分子啦。好，那。这个当时的如果定为抗日分子的时候，他是可以有权利把你抓起来，抓到日本宪兵队，好，去折磨一番，好嘛。很多人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呢，就是 一般都会都是活的就活不出来嘛。后来他就在想哈，他就当时就用了这个，他就很忧虑嘛，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秘书就告诉他说，哎，这个海军司令，这个司令，日本司令哈，已经说了这个话哈，他明天要找你的，他要找你的麻烦，好，所以他就很忧虑，晚上就睡不着觉，他就用这个解除忧虑的步骤。他看清事实，问题是什么？那问题很明显嘛，就是这个海军司令，日本海军司令要找他的麻烦，要把他给抓起来，这就是问题啊。完了以后，他分析这个事实，他分析这个事实的话，他就讲了说，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那这个现在的情况，那就是面临的很严峻嘛，很可能会被抓到这个海军，就会抓这日本宪兵队，好，这个是很危险的。好，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想到了办法。那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去找这个海军司令去解释。好，跟他讲说，我就是不是我你一定误解啦，我并没有抗反对日本的，就是想去解释。但是呢，根据他对这个海军司令的了解，这个人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狂傲。他认为谁是抗日分子，谁就是。基本上他不会给任何人解释的机会，他认为是就是了，而且很不讲理。好，他就是很不讲理。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着说，那我去讲理的话，讲的话，当场说不定他一发怒，那个人不讲理嘛，一发怒，当场可能就把我抓起来了，就抓到日本宪兵队了。那我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机会。好，那第一个解决的办法行不通，解释行不通，他就想到第二个办法，那就是逃跑。他说，那我跑呢？但是他后来一想也不行，他因为他每一句他那次每一句话，他在那里的在那个他那在那个福音机构走进进出出，好，他的每一举动都是被监视的，有便衣看住他的每一个行动。如果他一逃跑的话，他还没跑多远，可能就被抓回来。一抓回来的话，很可能就被枪毙了。那更是没有结束的解决的机会。他说让他这个解决的办法也不行。他后来想到第三个办法，那就是呢，我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就是等候神。好，完了以后呢，他就是等候，他哪都不去，他跟神说，哦，我这前面两个办法都不行，我就是哪都不去，神，你来保守我。神就跟他那天晚上就说，你好好睡觉吧，你就是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星期一该干嘛干嘛，就是装着什么事都没有，你就是仍然去上班，星期一你就爬起来，该吃早餐该怎么样，跟你平常完全一样，然后你就去上班，然后你就看一切的奇迹就会发生。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平安在里面，他就想，哦，对，我就第二天，所以他就好好的睡了一觉，喝酒喝了一些美酒，他说啊，星期一反正星期一杀就杀了吧，被抓进日本宪兵队也没有关系了。好，他就早餐吃了，慢慢悠悠出去吃了一顿美美的早餐，然后进入那个福音机构，他就看到呢，在那个办公室里，那个海军司令，那个日本海军司令竟然坐在那里面，翘着二郎腿，抽着一个大雪茄，完了以后呢，那笑眯眯的跟他说，哎，你不怕我吗？他就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又没做什么，我又做什么？他说，你难道你不觉得你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你要抗日分子？他说，没有啊。他说，如果我要是抗日分子，我早跑了。他说，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我想了一下，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嘿，来了来，完了以后还问他说，那个，哎，这个雪茄好不好？你那个雪茄在哪里买的？我也想要一根。然后那个日本那个宪兵司令还觉得说，你既然不怕我，就递给他一个雪茄，他们两个就一起去抽了雪茄。好，那个人一边抽雪茄一边说 OK， 然后就完了以后就这个司令心情特别好，完了一边抽雪茄一边吐着泡泡，就跟他就什么说这个再见吧，这个就过去了，就根本就把这件事情，把当时要找他麻烦的事情全给忘了。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你忧虑为什么不用忧虑，实际上当你愿意把解决的方法和后果你都知道了，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是相信神，神因为在他里面跟他讲说，你就是该干嘛干嘛，你那天就是正常的去上班，正常的去吃早餐，正常的就去 happy。 当他愿意这种豁出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神因为给他这样的话，他就豁出去了，没有忧虑，睡觉睡得很好，而且神就把一切解决的方法就给他了。所以你今天也可以这样子，你真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遇到了什么困境，好，你不用害怕出了什么问题。假如你跟某一个人有摩擦，你想去沟通哈，你说哎呀，我今天我表妹早上跟我发了一个短信，说她差点跟她的这个跟她的一个顶头上司给搞起来了，她要告上面的大老板，去告他的顶头上司。他后来呢，他就想到说，我突然因为他看到我的等候神这个怎如何除去忧虑哈、啊，他就去听。他后来就说他决定不去那个了哈、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实际上你应该安静下来，好，完了以后你先看清你跟这个顶头上司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好，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不要马上去告上面的大老板，越级告状，好，你这个东西只会使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你觉得这个沟通是好还是不好呢？好，那我就说你一定要先看清事实，写出问题是什么，然后造成你们之间这种摩擦爆发是什么，然后也站在变对方的立场，你们为什么有这种摩擦？我就跟他讲，完全你要看看，他可能觉得你的说话的态度脾气都不好，所以他就跟你硬杠，是不是？他说对呀、啊，是啊，我因为我常常也会这个脾气上来了嘛，说的话非常不好听，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毛起来了。所以我就说你就站在对方立场，他看着你那个态度，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很不好的态度，所以双方摩擦火花越来越火的时候，绝对不是一方的问题，双方你的反应会使对方的反应更加激烈。好，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讲哈，我说那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以及第三方的立场去看这两个人，你这两个吵架的人啊，你就会知道，然后用解决的方法，找出解决的方法。我跟他讲说，你越级告状，告到最大的老板那个地方，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哦，他就想说，对呀、啊，我一告了以后，上面那个不一定听了，听了你们这个啊，就两个人吵架，但老板还上面老板还搞不好还火起来了。然后呢，你现在的顶头上司你得罪了，你是不是要换工作呢？好，所以他想说，对呀，我并没有想到要换工作啊，我也并没有想到要跟我顶头上司这样子去搞僵啊。所以你要选择，你要写，我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解决的方案多写几个，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24小时以后你再去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好，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仔细选择，然后选择我去沟通。如果你选择那个方案的时候，你在沟通之前，写 email 之前，任何的时间的之前，你一定要先等候神，让里面的平安占据你的心，不要马上就去行动。好，然后我因为跟他讲说，我说你知道吗，当你情绪上面发火的时候，你上面觉得你的脸都发红的时候，你知道你的 IQ 有多少吗？他说我的 IQ 大概不及格。我说不是不及格，你的 IQ 是零，跟小孩子一样，没有 IQ， 你的 IQ 完全是没有了，是零分哈。我说那你这个时候一个零分能说出的话会有智慧吗？你干出的事情会有智慧吗？到时候你以后一定会后悔不已。 好了，他说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这样。好，那啊，我这个表妹是我上次回去我带她这个节制信主的哦，所以她常常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听我们的等候神哈、哦。完了以后她就跟我讲说，她就是用我们一些方法哈、哦、来去解决她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困境困难。好，你也可以绝对不要让忧虑占据你的心。好，你当你很忧虑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做的时候，赶快起来去为别人服侍，别人服侍就是给出去。好，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那个忧虑那只是小芝麻小事。我们很多时候忧虑是常常因为这个人的眼光，对我那个眼光哈，像我或者是甚至是我你的特别是你的那个权柄哈，你的牧师哈，去看中另外一个同工，竟然不看中我，看我竟然看都不看一眼啊！我好忧虑哦，我好这个那样哈、啊，我们的教会也不重用我，我好忧虑哦。哈、啊，像我曾经也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用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忧虑哦。但是呢，但是我选择给好。当我在网上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比我还忧虑，然后我就去，哎，你是什么原因？我来帮一帮你。好，一帮别人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忧虑给忘记了。好，当我给出去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啊什么小不点儿的事儿嘛，别人不这个不看重我没关系啦，我只要我就去帮助别人哈。然后呢，有更多更多的人会看重你，而且你会忙碌在神的事工里面，忙碌在神给出去的里面，你就发现你没有时间忧虑。我到现在我真的是，我只现在有时候人家说，哎呀，我对不起，道歉，我也许说了那句话伤到你，我回头说我说哪句话，我都忘记了，因为太忙了，别人跟我讲的话。我常常忘记，所以我真的也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哈，你们有时候跟我发的这个短信我忘回了哈，我真的是有时候看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过一会儿我想一想怎么回，当我想到要怎么回的时候，我忘记是谁告诉我问我某句话，有时候我找了一堆哈，因为太多的短信哈，我就找了一堆，我找不出是谁，我真的是找出来，哎，我说那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找不到了，好，我就找不到了，就是我说哎。等这个下次蹦出来的时候我再回答他哈，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你去这样去，就说当你把这个服侍你把这个给出去的时候哈，那给出去的时候你不会容易被冒犯，也许我会让人家冒犯了哈，就因为太忙了，把人家给的短信都不知道，真的有时候真的是短信不知道到哪去了，你知道我的这个 QQ 群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这个微信群也是十几个二十个，加起来就是三四十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有些人跟我发的东西哦，我看一下，我就想想一想哦，怎么样？一想就不见了，那个人不见了，我不知道想找不着哈。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真的把小事放下。当你觉得说，当你常常这样去给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不是什么大事，人家眼睛斜你一下，那有什么要紧呢？好，所以你真的不要让忧虑占据你的心，而且你要知道，神让你经过流泪谷，不是让你住在流泪谷，他要把你带出来，带出来是去哪里？去一个丰盛之地。所以你一知道旷野不是你的居所，旷野是你的训练的场所，所以有一天神一定会把你带出旷野，有一天神一定会把你带出流泪谷，你就是相信神。好，而且每天你做一个决定，每天早上起来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跟神说，今天我要决定，今天我要喜乐。好，所以我每天要上班，因为上班之前我说今天我要决定喜乐。我要上班的时候，常常病人有时候问我说：“哎，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啊，我说没有比今天更好了，这已经成为我的口头禅，没有比今天更好。 今天太棒了。好，完了以后他今天说，他们有的人病人就说，今天怎么棒？哦，今天我看到你了啊，就看到很高兴呢。今天我今天早上，哎呀，就深呼一口气，就说，哎呀，我还有生命的气息。好多人还躺在医院里面，医院那么多的人，我并不是在其中一个，哈，是不是应该值得庆贺？我今天我满身都是舒服的，没有一个地方是病痛的。好，我说我那会不会比这个更好？你再多的钱你也买不了这个健康，买不了身上没有病痛。有多少人都在想花多少的钱？好，那伊丽莎白女王说她在临死的时候说她愿意用整个国家来换取一天的生命，但是你现在还有这么多天数，好，你要不要选择一个快乐？一个快乐，我告诉你，你的健康上大部分是因为你的情绪决定的，饮食是饮食和作息以及锻炼身体都是蛮小的一个比例，好像大概小于25%吧。我那会看到一个这个，但是呢，决定你的健康的最大的因素，说是50%的因素是你的情绪。是你的情绪，是你的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不能让忧虑。为什么神说你不要忧虑？因为他知道那个对你不好。因为忧虑的时候，好，就是你学医的你就知道哈，我们人体有两种神经系统哈，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当交感神经做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紧张。你会这样子，因为那个神经是帮助你做什么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古代的时候，哈，那个大家都打猎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给你什么？就是有老虎在后面要吃你，要咬；有狗熊在后面要咬你，要吃你的时候，你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那个就是交感神经进入第一线。好，但是呢，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在忧虑的时候，在你紧张的时候，在你生气的时候，实际上你每天等于每天就是有狗熊和老虎在你后面在咬你，你就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所以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身体的它因为是做一个保护的机制嘛，它把所有的东西呢，把所有的你的消化系统，把你的所有的就是在里面这个你身体的排毒，它全部把它关闭，身体所有的这种这个滋润的让你活得更好的这种系统全部关闭，然后就是让你可以跑。好，所以为什么人这个长期处于一种压力和忧虑的时候，他得的是心血管病，高血压嘛，你要紧张嘛，那个交感神经占主导。好，完了以后他这个好胃肠胃你吃的东西没有办法消化，因为那个地方给关闭了，所以你的胃就出长期这样的话就出现了问题。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安息的时候，神为什么让你放下重担进入安息？安息的时候就是一个副交感神经进入一个状况，那个副交感神经进入的一个主导地位是个什么样的？就是躺在海滩上面什么都不做，就在那晒太阳，在那听听这个海浪的声音，闭着眼睛听海浪的声音，好，听鸟叫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只是说哎，享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好，那你的所有的身体的好，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所有的这种肝脏的排毒系统就开始工作，然后你的那个紧张的那个情绪就开始下来。所以为什么等候神会很多得到医治？一个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一个也是我们身体在配合，就是一个副交感神经进入一个主导地位。好，所以为什么我都跟你讲说，你等候神的时候不要紧张啊，你紧张你等于白搞了。那有些人说，哎呀，我就是一紧张我就睡着了，睡着了就睡着了嘛，有什么关系呢？等候神睡着了，你醒了再继续等嘛。 很多时候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等睡着了，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那一段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是就像在一个空白里面，我好像在等候声，好像睡着，好像又没有睡着，就那段时间不知道干嘛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神在你身上做很多的工作，所以不一定是在睡着。好，你就是感谢神，不要紧张，好，就是放松，放轻松，好，放轻松，让圣灵在里面工作，而且让你的身体啊，这个副交感神经进入一个主导地位。副交感神经做的主导地位，它做的身体是什么？它是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把里面毒排掉，然后呢，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因为我们人体每一天有很多的细胞要死掉，每天新的细胞要起来，所以你每天都有机会使你自己健康啊！你所有的，你像那个消化系统，为什么说那个肠胃啊，你长这个里面什么胃病啊，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个胃里面那层膜是每半个月，它就要整个膜就要更换一新的。所以你每半个月你就有一个新生的机会，新生的机会是什么？所以你任何的疾病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所有的你的细胞在死掉，新的细胞在起来。所以你要，我为什么要里面常常等候神，常进入安息，把你的忧虑重担卸给神，让神来更新，让新的细胞天天每天长起来，让死的细胞排泄出去，好，做一个更新身体，做一个更新的工作。但是你不能活在一个忧虑的里面，因为你活到忧虑的里面，你等于没有办法更新。神给你更新的机会，你却不抓住。好，这是我从学医的角度告诉你的。好，从属灵的角度，我也告诉你，你不能忧虑。OK， 你忧虑了，那个就是你要记得，你的忧虑的时候，就等于是每天就有一个大老虎在你后面追赶，你每天在前面跑，后面那个老虎就要咬你的尾巴，就是这样。好，所以你长期这样下去，你觉得你不得病吗？对不对？好，要安静下来，每天要花一个小时躺在神的同在当中，想象你就在一个这个大海旁边哈，完了又听海浪，听鸟叫哈，完了又我每天要花时间去看看我后院的花。这个母亲节到了哈，那个我的儿子哈，他们两个人，一个人花了一半的钱，好，买了一盆，他让我在超级市场去选一盆花哈，我就选了花，好，他们两个人付钱啊，那样子好，就是每天我就去看他们的花。好，完每天我去给花浇水，好，那这样子，好，就是让你的灵，好，让你轻松安静下来，好，这就是一个享受，好不好？不要忧虑，你可以决定，喜乐是一个决定，健康是一个决定，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好，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啊，我们不唱歌了，因为时间到了哈，我就放音乐哈，完了以后呢，让你想一想，把刚才的这个解决忧虑的步骤哈，你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好，你就跟神说，你说神啊，你说我今天我在为什么事情忧虑？等候在他的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目前遇到的这个难处，这个问题是什么？你先把它写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而且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每个人都要思想你最近所遇到的困难。原因是什么？你的立场、对方的立场，以及第三者客观的立场，都想一想， 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事实是什么。我们安静一分钟，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你问神说，神啊，告诉我用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至少写出两个以上的方法，你列出后面说那后果是什么。你说，神啊，帮助我选择其中一个对的方法，给我平安。神让我选择，而且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有时候你选择不一定马上行动，你说什么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写完了以后，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帮助我，我把这些都交给你，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我都交给你，用你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引导我的路，让我绝对不在一个烦躁的里面、急躁的里面、情绪的里面做任何的决定。然后把这个结果交给你，神，我真的相信从你而来的平安会带出皆大欢喜的结果。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胜过忧虑。神啊，你喜乐的灵，平安要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不再为这些事情焦虑。我知道你给我旷野是为了训练我，你让我经过流泪谷是因为要带我进入一个泉源之地，秋雨之福要盖满全谷。神啊，我爱你，神啊，我今天要向你来说，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一个喜乐快乐是一个每天的决定。我不再去感叹过去，让一切过去的就过去了， 将来明天的事忧虑我也放在你的手中，我不为明天忧虑，我活在今天。我就是把今天当成我真的没有多少今天可活，只有这么一点日子，我每一天都要过得快快乐乐，不再浪费任何一天在忧虑里面，在难过伤心的里面。圣灵，用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每一颗心被你的爱所充满，感受神的同在更多，更多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面。谢谢圣灵，坐在我们里面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你感受到一点点神的同在，你就跟神说，神，我谢谢你，我感受到了，谢谢你，我还要更多你的同在，你爱的同在，你喜乐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心，来更新我们里面，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每一个新的细胞要在今天开始生长，所有的器官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所有的疼痛会离开，所有的一切都会离开，不要再为明天忧虑，我就决定活在今天。谢谢主，神的爱更多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爱更多充满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Amen.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容易哈，好，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好在家里，好，特别是这个还有家里有家暴哈，先生好，这个有一些情绪不稳定，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精神上有一些问题哈。你真的是要知道，你要看清事实，你写出这个问题，知道这个先生有家暴，好，他有什么什么的问题，好，那造成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好，那有的先生他就是他自己生命上有问题，不饶恕、愤恨和各方面的问题，你要造成这些原因你也知道，你说我，但是好，他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他一直在家暴里面，甚至他的情绪越来越暴怒啊。那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离婚嘛，那是最差的结果，对不对？但是你要在这面对这个说到最后，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他因为一直家暴嘛，他打人，你要为了命呢、啊，你就是说，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做面临这个家暴到最后要离婚的这种情况，好，那我能做什么？好，那一个是我能祷告，对不对？再一个，我用爱去帮助他，我并不是说我要跟他住在一起，要不然被打死了哈。那就给他一点距离，一个距离，完了以后跟他为他祷告，帮助他，然后也跟他帮他分析，然后呢，也是去爱他，帮助他走出来，但是跟他讲，跟他很清楚说，你有家暴，我没有办法跟你去住在一起，直到你。好，怎么怎么样？好，我们可以隔一点距离，但是我还是照样可以去爱你，去帮助你。好，那然后解决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自己把它列出几个， 看神什么样的结果能够会后果是什么，然后让神来告诉你一步步该怎么做，好不好？好好，那而且我们当我们在忧虑的里面，我刚才也告诉大家，在忧虑的里面最大的问题会是胃痛，胃的疼痛跟压力绝对是有关系。好，你首先要快乐起来，好，你的胃病才会解决，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因为你还在忧虑里面，而且会越来越麻烦，是不是？好，那所以你一定要决定每天喜乐，好，每天喜乐，好，知道吧？就刚才我们告诉你的那些方法，你要好好的去用。好，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也开始要重新开始听赞美和等候神，所以我们听一卷大赞美啊，下个星期就是赞美的第一卷，好，然后我们再听等候神的第一卷，我们这是交叉的来，因为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刚刚上来的，好，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听，好，我们去听，一边听，我们一听一边开始去学习去赞美，好，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那样子，他们忧虑我们也忧虑，他们忧虑我们也忧虑，那你跟世人有什么两样呢？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好，那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好，我们就是我们一起来走出这个流泪谷，走出这个旷野，好不好？神会帮助我们，好不好？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好，晚上再见啊，这样好，再见。母亲节快乐，是母亲节快乐，呀、yeah. 。